听歌曲，聊故事。这里是无花果听歌，我是郑钧。今天与你分享文章的题目是《破碎的世界，谁能缝合》，作者阿浅。我写的《有话直说的范旭德大哥》这篇文章，范大哥自己很喜欢。他在留言里说，将来我的追思礼拜要请你来读它。我回复道，不着急，还会有更好的文章。我想的是，我和范大哥才见过一次面，将来了解更深，肯定还有更好的内容可以写。只是没想到更好的内容这么快就来了。当然不是说范大哥追思礼拜尽了，我觉得还会有第三篇、第四篇、第 N 篇，直到他按照神的心意服侍了我们这一代人，神才会释放他回家。在有话直说那篇文章里，我写到范大哥的直爽和幽默，但我总隐隐地感到他身上还要比这些更好的品质，我一直没看清，直到最近我终于看清了，那是他的软弱。范大哥在昨天发布的《基督徒啊，你为何如此狂妄》一文里，责备了国内的某些基督徒，因为他们对血战钢锯岭批评太过，用神学正确掩盖了电影的信仰光辉。这篇文章很受欢迎，一夜之间点击上万，赞赏破百，看来范大哥写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文章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唯有一点范大哥心里感到不安，就是在开头提到了公众号麦琪的礼物运营者麦琪先生。他的文章观点犀利，风格有感染力，支持者众多，在批评电影的声浪里最有代表性，所以范大哥首先针对他的文章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然而文章发出后不久，范大哥给我打了个岳阳视频电话，第一句就跟我确认，这位麦琪先生不会就是那位姓丁的弟兄吧？我说是啊。他说哎呀，原来他和丁弟兄早就在一个微信群里，并且有过交谈，知道彼此的一些往事，可是他一直没把丁弟兄和麦琪先生联系起来。对他而言，在此之前麦琪只是个面具，代表执着于神学正确的极端者，在此之后麦琪变得有血有肉了。有血有肉是好的，因为血和肉带来爱，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我看见电话那头美国上午9点的一团苍白的光从范大哥书房的窗外照进来，照见他脸上疲倦的皱纹。他说他前一天只睡了3个小时，一直在祷告和写作。文章的主体内容在他心里酝酿很久了，他是从一个特殊的年代走过来的，在那个时候学生批斗老师，儿女告发父母，范大哥是亲历者，对那种抡起大棒的血腥味儿太敏感了，他不希望中国基督徒沾上类似的血腥，所以责备的言辞迫切，并且带着愤怒。可是每愤怒一会儿，他的神情就会下意识地转为悲伤。他说他对麦琪先生感到抱歉，而且在挂了电话以后，他确实去对麦琪先生道歉了。悲伤是比愤怒更深的感情，我从范大哥的悲伤里看见他的软弱。范大哥很喜欢罗云的《负伤的治疗者》，并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在这篇名为《时代之伤》和《牧者之伤》的序言里，他这样写道，罗云再三强调，牧者和其他人一样，也是一个寂寞的、挣扎的、软弱的负伤者。对于中国的牧者来说，这尤其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 家长制的文化传统往往把牧师塑造成一个能掌控一切的大家长，完美无缺的圣人，无所不能的强者。即使我们明明负伤了，我们也不会公开承认，更不用说让这伤口成为医治的泉源。而卢云却恰恰相反，他邀请我们正视甚至珍惜自身的寂寞、挣扎、软弱。我想范大哥也会正视并珍惜自己的寂寞、挣扎、软弱，并邀请主耶稣住进软弱中，成为医治的泉源。再聊聊我眼中的麦琪先生。2015年6月，我就和麦琪先生接触过，可能他不记得了。那时候麦琪的礼物平台办赠书活动，我参与了。他让我写篇职场文章，才给我书，刚好我很有感动，就写了自己做自由撰稿人失败后来找工作的一段经历。他夸我写得不错，并说以后会督促我继续写作的。后来没见他督促我，可能他太忙了吧。那时候他送我的书是美国作者卡森的《宽容的不宽容》。在这本书里，作者引用卡宁安的话说，切斯特顿曾说过，一个开放的思想之目的和一张开着的嘴巴一样，他在合上的时候要咬住某种扎扎实实的东西。如果思想开放被定义为拒绝对宗教真理做任何判断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染上某种知性的病症，像下巴脱臼一样。在我看来，麦琪先生一直在和过度宽容造成的下巴脱臼做斗争，他要咬住某种扎扎实实的东西，这东西就是福音，是圣经真理。这次的血战钢锯岭，之前的罗尔事件，他都坚持从福音立场来发表议论。我想他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支持者，不仅是因为他视角独到、行文犀利，更是因为他对福音的坚守。我对此是很佩服的。沈阳老师说，基督教社会俨然已经平庸太久，麦琪先生是有勇气突破平庸的一位弟兄。他突破平庸靠的不是血性，而是回归古旧福音。唯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他的措辞似乎有极端倾向。他为血战钢锯岭写了3篇文章，第一篇他说，如果死亡不能让人知罪，那死亡就轻于鸿毛。第二篇他说，多余的安慰会让人变得矫情。第三篇他说，谈论恩典是危险的。这些话肯定有他的语境，可依然未免给人过度的感觉。我想如果不用这样的措辞，是不是就不能振兴一个平庸的世代？效果会不会适得其反呢？我说两句矫情的话吧。这3篇文章我眼见语气一篇比一篇软，相对而言到第3篇，麦琪先生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了。他说他曾被文章的优劣赞赏和阅读量捆绑，今年读了清教徒的一些著作，灵魂渐渐的才得了自由。同样身为公号狗，我格外有共鸣。我感觉他和范大哥一样，软弱比刚强更有说服力，或者说敞露软弱是更深的刚强。我也给血战钢锯岭写了一篇文章，发出去之后一位听友找到我问，你怎么不提安息日会？我说我不了解啊，随便提就不负责任了。他说这是个异端，如果因为我们推荐电影让更多人加入异端怎么办？这个问题 我真答不上来。好在郭慕云老师回答了，他在《钢锯岭断响》的开头里写道：“我个人不认为正统教会的真基督徒真会因为被本片感动而跑去入伙安息日会。我不是对人有信心，而是对神有信心。不是因为判断弟兄姐妹吃不惯长素，而是因为相信上帝的隐秘护理。”我由此想到2011年，我所在的教会因为某个事件分裂成了两派，互相不理解。那时一位老师来我们师班讲道，他说教会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耶稣的，耶稣会为他自己的教会负责任。这次血战钢锯岭又让中国教会分成了两派，但我想其中仍然有耶稣的隐秘护理。这位老师后来在微博上推荐了一首诗歌，我爱教会歌，我爱我主教会，主灵与人同居，救赎之主亲流宝血建设清洁基础，爱他我常流泪，念他我常祈求，为他施工我更努力，直到历尽方休。爱主的人也会爱主的教会，为他流泪祈求。在血战钢锯岭里，主角多斯说，这个世界破碎了，我想来缝合它。破碎的世界谁能缝合？我想归根结底不是多斯，也不是范大哥和麦琪先生，更不是你和我，而是活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牺牲，用血和肉缝合了我们和天父的关系，让一个有你有我的荣耀国度成为可能。有血有肉是好的，因为血和肉带来爱，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无花果听歌，我们期待你的留言。